OK， 那首先非常欢迎各位会员来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座啊。今天下午这个讲座呢，也根据我们这个前期的沟通和交流，那我们重点呢讲述整个绩效指标体系的这个制定。时间呢，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一个小时的时间确实非常的有限。那么我们这个把其中的核心的点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沟通。OK。那么在开始之前的花几十秒时间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我的这个名字叫宋劝奇，宋朝的宋，劝说的劝，其他的奇啊。那么这个意思也是刚才我们主持人也已经介绍了，所以我就不多做的介绍。OK， 那么我来自于呢上海行龙咨询，行龙咨询零一年到现在一直专注于做绩效管理方面的，我们提供绩效管理的这个培训咨询工作坊和这个绩效管理的软件。 OK， 那我也不多的介绍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这个网址啊 PPT 下面也有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在这个 PPT 的最初的上面也有，这个页面上面也有啊，有兴趣也可以扫一下，里面有很多绩效管理的案例啊，操作方法呀、啊、操作技巧啊等等等等啊，有很多啊，那我就不做多的这个介绍。那么接下来我正式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课程。那么今天这个课程里边啊，我们讲这个绩效指标的设定。绩效指标的设定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就是我们这个 PPT 第六页讲到的啊，这个 PPT 第六页里边提到的，我们叫要设定考核指标，首先要明确啊这个它的指导思想，绩效指标设定的指导思想，我们叫这个要什么就考什么，考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这是任何指标设定的主体的指导思想啊。所以我们无论给确定考核哪一级的人，都要问自己啊，那个公司要什么，公司要找我们要什么啊，我这个岗位要我做什么，我要我的下属做什么啊，做好的标准是什么。 OK， 所以核心是要什么就考什么，考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句话呢，我给大家呢啊这个举了两个例子，在翻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案例的分析啊，案例分析里边特别讲了，我们第一个案例我们讲这个37%到1%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这个案例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案例呢说的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有个帆船啊，这个帆船说的呢就是英国啊，原来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英国的殖民地，刚刚开始开发澳洲的时候啊这个让谁去谁都不愿意去啊，这个英国的国会啊通过研究决定派监狱里边的人啊，派犯人去开发澳洲。那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国会或者是政府，英国的政府给这些船东啊运船这个运人的这些船东给他们算钱，或者给他们的考核指标是啊这个上船一个人啊给多少钱啊给多少钱，这些船东为了多挣钱啊，一个船上面拼命的上人啊，一个船上面上了很多人，那么他就可以挣很多钱。但是人上去之后怎么办呢？问题就来了啊，有一些人呢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从英国到这个澳洲啊，没有飞机也没有轮船，只有帆船，那帆船从这边开过去要3个多月啊，这个时候在船上面挤满了人，有的人死也不愿意去，就半头就跳海了，也有的人呢这个中间啊，要大家知道犯人有人喜欢打架啊，有人打伤了这个船上面挤满了人，有人生病有瘟疫等等等等，据说啊最终一年下来的平均数就是100人上船啊，这个其中37个人会在中途啊就损失掉啊，我们叫这个祸事或者叫做误事啊，真的能够到澳洲的啊只有63个人。 OK， 那么一年之后英国的政府在 检讨和总结这个制度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制度坏了，这个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们要的是什么啊？我们要的是这些人去澳洲，我们不是要这些人去死啊。所以发现考核的指标上传多少人和我们要的是多少人去开放澳洲是不一致的，是不一致的。那么于是乎第二年立马更改这个考核指标，改成下传一个人到澳洲之后赚钱的方式，立马改成到澳洲之后下传一个人给多少钱，下传一个人给多少钱。那么结果呢，这些船东为了多挣钱，为了有更多的人能够到澳洲并且能顺利的下船，他们开始这个船东开始在船上配医生，防止大家生病啊，也生病了及时的救治，开始配警察防止他们打架和逃跑啊。于是乎又一年下来之后，平均数啊，100个人啊从英国出发能够顺利到达澳洲的啊达到99个，大家看这个获损从37%降到了1%。那其中的变化就是啊，前面的啊要的和考的不一致，后面的要的和考的是一致的啊。我们叫做这个考要一致性模型，一致的效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不一致效率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OK， 这个我们是讲的古代的案例。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现代的案例啊。我们这个图上面第二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草坪，那么讲的就是蒙牛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中粮集团下面呢，央企蒙牛现在是央企了，中粮集团下属的唯一啊，这个唯一一家真正挣钱的企业啊。前不久大家看新闻就可以看到，中粮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挣钱啊。那么这个案例就这个就发生在蒙牛，蒙牛呢，也就是像现在这个时候，就元旦过了以后啊，春节前，蒙牛呢要处理他们整个工业园的草坪，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找民工其实是最难找的，那好不容易找了10几个民工，一天跟他们说啊，你们干活这个状况，我们按天算钱，你干一天我给多少钱，然后这些人一天下来处理了6000平。那么这个等这一天结束之后，负责这个事情的人一核算，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可能到了明年正月15这草坪也处理不完。那于是乎第二天立马改成为在严控质量的状况下立马改成按平米算钱每处理一平米给多少钱。结果第二天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草坪，而且质量要求更高了。这些人处理了10000平。在座的朋友都是做财务的财务总监，各位看6000平米到10000平米，什么都没有变，唯一变了就是考核指标的不同，他们的劳动效率的提升达到接近70%。有种什么样的管理方法能让劳动效率的提升接近70%？那我们看这个两前后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第一天我们考核的是天数，第二天我们考核的米平方米平米。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的是处理草坪的面积。所以当考要的和考的不一致，劳动效率就比较低下，6000平米。当要的和考的一致了平米面积平方米，那我们劳动效率就会大幅的提升。有接近70%的提升。这就是我们讲的要什么和考什么和要什么考要一致性模型要的一定要和考的要一致起来这样我们这个考核指标才真正的能做对如果我们考核天数还是蒙牛这个案例来看，如果考核天数其实背后隐含的意思是什么？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让你们这帮家伙来这民工来其实不是来玩，不是来处理草坪的，是来玩的你们玩的天数越多，因为按天算钱嘛，那就是玩的天数越多给的钱就越多 所以这和我们要的处理草坪的面积是不一致的。所以我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简单实用高效的模型，就叫草药一致性模型。哎，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工具这个模型拿回去之后，把你们公司里面所有的考核指标啊，拿这个模型来做核查，看考的和要的是否一致啊。考的和要的一致的，那我们保留；不一致的啊，那我们就立马要改进，立马要改进啊！各位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啊！很多听过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学员回去之后，就因为改了这里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指标，就会带来了非常大的提升。我们的嘉兴有个客户，他们做纺织品的，那么他发现呢，用了我们这个，发现他立马拿着这个工具回去做这个检验，他发现他的生产线上的有的员工还是付加班费。哎，他发现这个加班费跟我们前面的啊，他发现这个加班费跟我们前面的考核这个啊这个天数啊是完全一致的。那他发现这个和考的和要的不一致，第二天他立马变成了计件制。一个月之后他给我汇报，孟老师，这个部门的效率，这条产线的效率至少有180%的提升啊。类似的案例有非常多，那么由于今天有时间关系，这一块就不多讲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课堂的讨论或者大家的思考题，我们看我们这个书籍的第八页啊。这个是一家医药公司的总经理啊，那么他曾经有一天问我，他说，老师，对我这公司的销售人员，就是我们常讲的医药代表，简单的说就是他医院里卖药的人，那么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考核什么样的指标呢？他给了我两个题目，一个 A 开发医院的数量， B 单个医院的利润。我给大家30秒时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这两个，如果我这个问题问你，你准备怎么回答？OK， 我们稍稍有经验的朋友就知道，对这样的回答，我们首先要知道，首先要明确考什么。要想回答考什么之前，我们先得搞明白我们要什么。那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要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公司的战略，简单的说就是公司的战略。 OK， 那么这个公司它是一家财大气粗的医药公司啊，是一家啊外资的啊有品牌的这样的医药公司。那对这样的公司来说，毫无疑问啊，假设它的要进入华东地区，那么它前三年的战略毫无疑问是要把所有的市场先占下来。OK， 那么这就是他要的。那么要的要什么就考什么。那他既然他要把所有的医院都占领下来，那么这时候他考核的 KPI 指标毫无疑问就变成了 A 开发医院的数量。OK， 那么假设三年之后啊，到华东地区基本90%的三甲医院全部占下来了，那么接下来他的战略就变成了上量，每个医院的销量要上来，那这时候他的考核指标毫无疑问立马就变成了 B， 单个医院的利润。所以要明确考什么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要什么。 OK， 我们把这个案例稍稍再朝下再深入的挖掘一下，就可以发现，假设我们重点考核开发医院的数量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员工的行为变成了什么，我们来看看员工的行为，员工每天会干什么。我们的绩效管理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反复会强调一句话，叫做啊，它是绩效管理里面最核心的思想，我们会反复强调这句话，叫做所有的目标都是通过行动来实现。 OK， 那既然我们的考核指标是开发医院的数量，那么大家看看，如果考核这个指标的时候，员工天天会盯着谁，会联系谁，会给谁送礼，带谁出去玩，对谁做公关工作呢？这毫无疑问大家会发现，这时候一定要去找院长啊，或者药事会的成员啊，或者药事院长、副院长等等药事会的成员。那当我们重点考核这个变成了单个医院的利润的时候，那我们考核的内容立马就变成了考核内容啊。那么立马这个就我们重点考核单个医院的利润的时候，我们的员工的行为，员工就开始啊很少去联系院长了，员工重点的工作开始盯开处方的医生了。 啊开处方的医生，或者啊这个啊处方医生啊，这也变成他们日常的工作。所以有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通过 KPI 指标啊，能把公司的战略转化成员工的日常的行动啊，日常的行动每天在干什么啊，每天在干什么啊，这是我们讲的。这当然是我们最传统的，从战略到这个从战略到这个指标了啊，然后到行为。那么其实现在在美国流行另外一种绩效管理的方法，叫 OKR 啊 ，OKR O 就是目标啊 ，KR 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只能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个 KR 就是我们常讲的 Key Results 啊，关键结果啊。那么如果用这种方法在这个里边，我们就会发现啊，那 KPI 啊，立马加上数值，立马就变成了目标。当我重点，当我公司的战略是要把所有的三甲医院都占下来，提升我们这个市场占有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的 O 立马就变成了我要开发，还是说1000家或者2000家医院，也是 O 就出来了。那么相对的 KR 是什么呢？ KR 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行为的最大的不同是要有创新，要创新啊。我们刚才讲的找院长，这是传统的模式，最传统的模式。其实 KR 就是要求尽量要有创新，不要找院长。我可以给大家30秒时间，大家思考一下啊。如果不找院长的话，那么请问找谁效果会更好呢？比院长还好呢？那么传统的思维模式其实在这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很多企业都会要讲究创新，那 OKR 最大的这个进步就是在这地方鼓励大家去创新。OK， 那有人就提出来了，我们不找院长，有人就开始提一些创新的方法了，是吧？找人要抛弃这种传统的做法，可以找一些创新的方法了。但也有人提出来啊，我们要找这些院长夫人啊，想到这也是一个创新，但是效果会不会最好呢？有人提出来啊，研究决定之后，可能会发现最好的 KR 不是找院长夫人，那可能是找卫生局的局长啊，他可以自己约10家院长。啊，你可以通过他一次搞定10家甚至20家院长，哎，这就是一种创新的模式。那同样的也一样啊，当你重点是开单个院的利润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不仅仅是找处方医生了，处方医生是最传统的做法，那么创新的方法就可能是找科室的主任，啊，找科室的主任，那么这时候主任可能啊，同时搞定20个医生 ，OK， 这是我们就讲的要什么就考什么，可见。啊，指标设定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什么就考什么，考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考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好了，那有关于这个最核心的思想，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那我这边要强调，后面马上我会讲到绩效管理这个绩效指标设定的方法啊。那我这边要强调的是，在讲这方法之前，我自己也要强调的是啊，在讲这个方法之前，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方法和我们最终的思想不一致的时候，那也要以思想为主，啊，要以我们指标设定的核心的思想为主，思想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指导思想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 PPT 的第10页，那我们讲一讲这个从战略怎么到这个指标的开发啊，怎么到指标的开发。OK， 那我们。常见的这个指标的开发的这个策略分有3条。第一条，我们可以从战略目标直接到 KPI 指标。那么这个呢就非常的简单，比如说我们某一个公司啊，他们的战略目标啊，举个例子啊 ，EBIT 啊是50亿啊，是税后利润啊是50亿。那么 EBIT 就是我们常讲的 KPI 指标，所以这个是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就一笔带过。那重点我们介绍一下后面2种，从战略到 KPA 到 CSS 再到 KPI。第二个我们讲一下流程，从流程里边流程的关键控制点的控制内容再到 KPI 指标。先来看第一个 KPA 到加 CSS 这样的。那么先来看什么是 KPA 啊。 KPA 简单的说就是啊，实现目标的这是关键绩效领域啊，简单的说，就是为了实现目标，我们必须在哪几个方面要做出成绩来，啊， 看到我们这个这个这个事业啊，这个这个这个事业啊。那简单的说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哪几个方面做出成绩啊，这个成果要哪几个方面组成啊，结果哪几个方面构成。OK， 这是我们讲的 KPA。 当然我相信我讲到这边呢，大家对 KPA 的理解呢还是非常的不够清晰。接下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相信举完这个例子之后，大家对 KPA 的这个思路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了，非常是非常的清晰了。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就是 KPA 啊。我举什么例子呢？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做过学生，我们先从战略目标开始。学生的战略目标，学生的战略目标，比如说是优秀学生，拿到优秀学生这个奖状，这是我们讲的战略目标。那要想拿到这个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对应的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哪几个方面必须做好呢？这就是他的 KPA。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哪几个方面必须做好呢？比如说我们常讲的最多的叫德智体，那么这个就问题就很清楚了。给优秀学生所对应的 KPA， 这个目标所对应的 KPA 就是德智体，德智体，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KPA 啊。接下来，那么这个 KPA 讲到这边呢，我就讲完了啊。如果大家啊，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每个人呢写一个目标，完了呢，这个目标所对应的 KPA 是什么？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发。给大家30秒的时间。那么我常讲啊，这个 KPA 的开发啊，有的时候更多的就像切蛋糕一样啊，您可以横着切，也可以竖着切，也可以横着切加竖着切，也可以横着切加竖着切。那么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啊，这公司用人的这个目标啊，用人的这个方面的目标，那我们可以横着切，我们可以有一种切法，横着切的，我们可以切啊，切成什么呢？销售人员的管理、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管理啊，这是一种切法。那么还有一种切法是什么呢？啊，用人的这块目标，我们可以切成什么呢？招人啊，培养人，留住人啊，这是一种切法。让我们讲横着切，竖着切。那么还可以横着切加竖着切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明年我们的重点在人方面的工作，明年的重点要做好销售人员的招聘、技术人员的培养和管理人员的激励。哎，横着切加上竖着切，但是无论你怎么切，不能太多，不能太多。杰克韦尔奇有句名言啊，写最核心的战略啊，不超过3项，不超过3项啊。我们作为这个听众的朋友，你们的企业啊也可能比较大啊，或者比机遇呢稍微大一点啊，但我想你再怎么大，你在 KPA 也不能超过5项吧。所以我个人建议不超过三项啊，你要特别多也不要超过5项啊。那不可能说我明年的重点工作有2000项，哎，可能哪一项都不是重点。这是我们讲的 KPA， 这是我们讲的 KPA 啊。我们就先讲到这点。其实在财务方面，我们也可以是反正是吧，这个什么总账啊、往来账啊什么等等等等，哎，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成本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这个分解的这种 KPA 的方法。简单的说啊，财务工作要做好，重点有哪几个方面啊？要融资啊，啊，要做好管理，要管做好什么啊？这个管理的管理方面，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呀，啊，等等等等啊，具体是哪几个方面？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情况啊，所以这个不好呢一概而论。OK， 有关于 KPA 我们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下一个 CSF 啊 ，CSF。什么是 CSF 呢？啊，简单的理解为就叫关键成功因素，就是将企业的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内容。啊，这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F 刚才这朋友一直反复的跟我说，宋老师用最简单的说，最简单的说。好，那我们 CSF 最简单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做什么来实现这个目标，你要做什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啊。我们讲的所有的目标都是通过行动来实现，看到我们教材的这14页，我们说最浪费时间的做法，看本杰明这句很经典的话，说最浪费时间的做法就是出色的完成了根本不需要做的事情啊。那所以这是具体你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CSS。 那 CSS 怎么开发呢？同样的四步法啊，四步法，第一步全部列出来，第二步找出重点，第三步验证啊，第四步保证所有的行动都必须明确具体。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刚才我们不是优秀的学生这个战略目标对应的 KPI 是德智体吗？ OK， 那么德智体我们选一个，身体好，要想身体好必须要做什么？第一步全部列出来，举个例子，我们要吃好，我们要睡好，我们要锻炼好啊。我们有的人全部列出来，有人说要穿好啊，要玩好啊，要心情好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第二步找出重点，假设我们刚才选的六个，那我们找出来重点就是吃好睡好锻炼好。那第三个验证，怎么验证呢？我们来看一个正常的人啊，吃好了也睡好了也有了适当的锻炼，是否可以80%的保证身体好？这就是我们讲的验证，这重点工作都做好了，是否能够80%的确保目标实现？如果确保了 OK， 这个问题就实现了啊，这个事情就是 OK 了。我们就进入第四步，这些行动都必须明确具体可操作。我们来看吃也好睡也好锻炼也好，是否都明确，就是是否都可操作。我们发现这个是可操作的，所以最终我们选择的 CSF 身体好所对应的 CSF 就是吃好睡好锻炼好。那么这三点我们就很清楚了啊，这三点我们就很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讲的 CSF。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30秒时间，每个人思考一下啊。您刚才也写的 KPI， 我们写的 KPI 是德智体，那您刚才写的 KPI 是什么呢？啊，我们家身体好，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对应的是吃好睡好锻炼好。那么你的这方面的 KPI 对应的行为是什么？对应的行为是什么？老陈，那有关于这一块练习呢，我建议大家下去多练。如果我们做到 CSF 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惊奇的会发现呢，我们原来的战略目标优秀学生被我们啊，把它不知不觉中把它演变成了具体的行为，化战略为行动，吃好睡好锻炼好，把它简化成了具体的行动，吃好睡好锻炼好。大家还可以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到啊，那个医药代表的案例，也是把战略目标占领市场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天天去找院长或者是找卫生局的局长。这就是我们讲的优秀学生啊，这就是我们讲的 KPI 加上 CSF。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 CSF 之后再朝下面发展一下就是 KPI 指标了。其实 KPI 指标我们天天讲啊，天天讲啊 KPI 指标，但是什么这是真正的 KPI 指标？ KPI 指标的界定是什么呢？啊，在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界定啊， KPI 指标啊，当然你可能看书看很多次，什么是 KPI 指标看很多次也不理解。接下来你如果看我们这个优秀学生德智体再到吃好睡好锻炼好，你就会发现你的 KPI 指标，你的 KPI 指标的意思你就会非常清楚。我给大家理一遍，什么叫 KPI 指标呢？就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我们说采取的战略措施，战略目标优秀学生采取的战略措施，吃好睡好锻炼好啊。那什么是 KPI 指标？衡量你这些战略措施执行成效的指标就叫 KPI 指标，衡量你这些具体措施执行成效的指标就叫做啊这个 KPI 指标，衡量你吃好了没有睡好了没有锻炼好了没有这样的指标就叫做 KPI 指标。那么咱们拿出一个什么字，我们拿出我们刚才吃好睡好锻炼好，拿出睡好来说，睡好 OK， 那睡好了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睡好了没有呢？哎，对，这就是我们的睡好对应的 KPI 指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几个，第一个啊，您睡了多长时间，第二个你睡的规律性啊，虽然有的时候你睡了八个小时，但是你是呢啊，这个凌晨三点钟才睡，凌晨三点钟才睡的，所以你肯定也睡不好啊，凌晨三点钟睡的肯定你也睡不好啊，所以那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规律性可能也是我们考核的指标之一啊。第三个啊，有人说了啊，睡眠的质量，哎，假设我们选择了这三个指标，我们的 KPI 指标，那这三个指标是否都可以用呢？啊，接下来我们还要衡量一下，哎，这三个指标是否都可以用？啊，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2页教材的22页，我们稍微朝后面翻几页，然后我们再回来讲另外一个。那这既然我们现在做出来这三个指标是否都可以用呢 ？OK， 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我们讲合格指标的八大标准。我们要用我们的合格指标的八大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这三个指标是否都可以用啊，千万不要大家以后一提到这些指标都会提到说什么啊 SMART OK 啊 SMART 原则啊 SMART 原则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绩效管理上绩效考核上我们常常把 SMART 原则称作这个小学的水平啊，小学的水平，所以呢真正的合格指标要用八大标准来衡量，我们来看看这八大标准是哪些，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来看我们22页啊，现在我们看我们22页来看的八大标准的第一个啊，这个指标是否可理解，什么是可理解呢？啊，我们是否有通用的商业语言啊，或者是简单明确的说明啊，比如说我们常讲的利润，那如果你只用这个利润这两个字，那有的时候那你就说明可能就不够明确，你这利润到底是毛利润还是净利润啊，有没有扣掉利息啊，有没有扣掉这个税收啊，到底这个利息是到账的利息还是合同利息，到账的利润还是合同利润呢，所以这个说明就非常不明确。那还有的指标容易被误解，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公司用的是叫合同审核差错率啊，合同审核差错率这样的指标呢就容易被误解，到底是你审核发现别人的差错还是你自己审错了呢啊，所以这样的指标要么就不要用，如果一定要用啊，那我们就要用这个，要把它界定清楚啊，要把它界定清楚。第二个来看合格指标八大标准的第二个，这个指标是否可控制啊？这个指标是否可控制啊？我给大家常常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这边在有兴趣给在这边写一句话，就是我常讲啊，责任除以二等于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里你说这个指标是你们两个共同负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谁都不负责。别的不负责，我一定要他们两个共同负责，让他们两个各负责是哪一块，各负责哪一块。那有的公司比较大了啊，那可能往来账有很多人在做，你说这个往来账你们两个共同负责，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两个账一定会做得一塌糊涂啊。那如果往来里边我们可以规定清楚啊，说您负责哪几家企业的往来，哪几个客户的往来，您负责哪几个客户的往来，哎，那我相信这样责任就很清楚。